大家下午好。那我们要继续看我们的三十七道品啊。我们早上是上到八十二页啊。那提到说我们在学习七觉知，需要有外缘还有内缘啊。那我们在前面也有上过类似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吗？在前面啊，一定不记得的了。我也是当过学生一样的，还是在施正勤的地方。施正勤就是在四十六页，四十六页有吗？哎。刮胡一呢，就是说这个施正勤啊，它是要有内因缘啊，才能升起，那就是如理思维。那刮胡二呢，就是我们的清净三执事啊，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增加我们的施正勤啊。所以它这个内外因缘呢，在诸多法佛法当中呢，都用到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学习的过程啊，那这个内缘跟外缘呢，对我们都是重要啊。当然，如果你说内缘，还是外缘哪一个比较重要呢？如果对我们修道人来说，当然是内缘咯，对不对啊？因为外缘呢，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啊，甚至是不是那么容易遇得到啊？即使遇得到呢，甚至是有时忙啊，他也不能够那么多时间照顾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所以呢，内缘啊，这个如理思维啊，是占了我们学佛法的很大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如理思维啊，在佛法上来说是相当重要啊。它是建立正见的一个主要条件啊。我们到八正道的时候应该会看到那一部经啊，就是二因二缘生正见。诶，我们还没有上到嘛哈，有两种因缘升起正见，一个呢就是清净多闻正法，一个呢就是如理思维，这两个升起正见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听闻正法当然是靠善知识的咯，所以一个是外缘，一个是内缘啊。那如理思维呢，在阿含里面呢，它出现很多很多地方，比如说大家在读成佛之道的时候呢，你读到那个大圣不共法章，导师就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我们说十二因缘啊，每一个都有它的因跟果，对不对啊？无明是因，行是果，每一个都是因果。但是呢，只有这个无明啊，那有人就问啊，你这个源头啊，这个无明它有没有一个因才有这个无明呢？有人就问这个问题啊，在论点。那所以呢，导师有引了一部阿含经，其实他说无明也有因，就是不如理思维，不正思维就是无明的因。我们因为有不如理思维才有无明啊。那这个外人啊，很会问问题哦，他说那如果是这样，那不正思维为什么不把它纳入十二缘起里面变成十三个呢？有没有？那你聪明啊，论师更聪明。他说因为这个不如理思维啊，这个不正思维他为什么不纳入这个十二缘起里面其中一个呢？是因为他就是无明的因而已啦，但是他不能成不如理思维，前面就没有一个往前追就没有了啦啊！因为在无明到老死呢，每一个都有因跟果的关系啊。只有这个不如理思维，他说他就不能纳入这个十二支里面啊，他不可以成为一支啊，因为这个不如理思维啊，他不是 不能改变的嘛。如果我们学佛法之后转变它为正思维，那它就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无明这种纯染无性的，有没有啊？它这个思维它是我们可以转变它的啊，所以它就没有纳入十二缘起里面其中一个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八十二页的第三部经啊。那杂含七三三经这里提到的内外缘呢，主要就是我们前面上过的四念住啊。那八十三页这里呢，经文就提到觉分有七个啊，就是七觉知啊，七种道的品法啊，渐次而起，就是它是有次第性的。在某些经文上呢，这七个是有次第性的，它不会错乱的啊。但是有时候呢，它就不是一个接一个啊。那在这一部经里面呢，它这七个的组合啊，它是有次第的。那它是配合四念住来修啊。那第三行这里提到内身身观住呢，就是身念住，有没有？身念住。那身念住呢，它接着呢就提到有七觉知啊。我们在修出入习观或者是不净观等的时候呢，他说色心细念不忘，就是我们学习了方法之后啊，要让自己收摄身心，不要忘记自己应该注意的所缘。那在那个时候呢，念觉分方便修习，那修习已就能够满足，就是念觉知修习满足。那念觉知修习满足之后呢，于法，那对于法呢就做选择啊。这个法当然包含善法跟不善法啊，所以我们就要懂得选择分别跟思量。那这时候呢，因为我们有了正念念觉知的基础，那我们在选择法的时候啊，就可以辨别啊，跟朝向于解脱的涅槃的，那这些法我们才要啊。那这个就是择法觉知，择法觉知修习满足啊。那后面呢，他说如是乃至舍觉分修习满足亦复如是啊。那这个是属于内身啊，就是观察自己的身心啊，五蕴身心的身念处，你用一种方法把七觉知全部用上去。那除了自己的五蕴以外呢，那还要观察外在的五蕴啊，外身还有内外身啊。因为我们凡夫啊，佛陀教导呢都是除了观察自己的五蕴之外，外在的五蕴我们也是要观啊，内外同时也要观。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啊，他不执着自己，但是他会执着别人，他会执着外在的啊。那有些人执着外在的，他不执着自己。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啊，他虽然自己呢不执着自己哦，但是他很执着别人啊。那这个就是我们除了自己的内身要观察无常苦无我，那外身也是如此啊，所以他也是要配合七觉知，让我们不要懒惰啊。那这个是身念处。那后面呢接着就说受心法亦复如是，有没有啊？那这个他就略说了，所以我就有补充。这个角注啊，角注这个法蕴足论呢，就把它七个觉知都把它列出来说明，我觉得比较清楚啊。所以我就把这个呢，因为字有点小啊，我把它做到这个补充讲义来啊。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第一页啊，第一页的第二段。有没有？法蕴足论啊，那我们这个第二段这里呢，讲义八十三页，有没有？法蕴足论，那他也一样的，他说是身住寻身观啊，就是身念住啊。第一个呢，我们就要修念觉知啊，就是要安住正念，远离愚痴啊。所以他的正念呢，他不是只是说守护根门而已哦， 他还要有能力呢远离愚痴，愚痴就是无明啊，你要远离无明。因为有些人啊，他说我正念的煮饭，我正念的这个种菜，他也是正念啊，对不对？你看那些医生他在动手术有没有正念啊？不正念的话就割了就太长了，你知道吗？那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世间人也有正念，他不是完全没有的，他不是没有的，世间人有。你看比如说那些飞机师啊，或者是开车的司机啊，他们都要有正念的，不然就撞车啊，对不对？有正念的，只是他们的正念没有帮助远离愚痴，没有帮助远离无明。所以这个远离无明，这个是有关系到正见的。我们有正见的话，你在守护根门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在走路，我知道我在走路，我在种菜，我清楚我在种菜。但是这些动作当中，我们要知道哦，我们做了之后呢，它是能够淡化自己的烦恼，能够淡化自己的习气，那一个才有对我们的无明愚痴有消薄的作用。否则的话呢，我们做是做，但是它对我们的无明不能动摇的话呢，那个还是不能解脱的啦。讲了解吗？所以他的念啊，他要加上这个正见，要加上有这种啊出离的正见。那我们在保持正念正知的时候啊，才不会想要获得什么目的啊，才不会有这种不良的动机啊，或者是跟烦恼相应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要远离愚痴。那第二呢，就是择法觉知啊。他说修念觉知之后呢，那要接着要于法啊，对于法善不善法要检责，即检责啊，检责就是检别抉择啊，检别跟抉择。那还要施察，深施察啊。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除了修行以外呢，我们要听经闻法啊，就是因为有很多法相啊，很多身心的分析我们并没有掌握的那么清楚啊。像我最近啊，我就遇到，我上个月不是说出国讲课吗，对不对啊？啊，我遇到一个学生啊，遇到几个学生，他们就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啊，如果布施的当下很欢喜，比如说我布施一个东西很欢喜，哎，我就成就了这个福业嘛，对不对？这个功德啊，我就成就了。但是呢，他说，当我回到家之后啊，我想想，我有点后悔啊。那这个功德啊，会不会打折扣啊？会不会啊？那如果说他想了打折扣，然后等一下别人跟他解释之后呢，他又收回啊，我不要后悔了，我又随喜。那这样他的功德又添回去吗？你知道吗？又增又减，又增又减，这样吗？我说你真会想哦。在佛法里面哦，它的因果它不是我自己的理解啦哈、哦。我觉得佛法的因果呢，在每一个当下，就是每一个当下的因果。你在这一个刹那，你以欢喜心布施，你这一个刹那所种的因果业力啊，就是善的。但是下一个刹那你反悔了，那一个反悔的心就是不善的。我觉得它是不同的，你不能够把它抵消增减，抵消增减，你又不是一个那个判官，对不对？在那里记账啊，又加利息，又减利息，又加利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在思维这个东西，尤其业力哦，我觉得业力是很难说明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天眼。天眼啊，在经典里面记载，天眼就是可以看到业力的。业力我们说是无表业，对不对？无表就是它看不到的，不是色法，它不是看，它是色法，但是它是不是肉眼看得到？因为它只有天眼看得到。所以呢，在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些业力啊，其实要讨论是很难讨论到一个完美的结果、啊、有时候啊， 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因果的知见呢，来给自己一些啊比较接近圆满的答案而已啊。嗯，所以呢，这一些就是想一想也好啦，没有答案了也没关系啦哈。嗯，因为只是想出来的嘛，你知道吗？所以呢，有一个学生呢，就给他反驳说：“你说的这个，我要布施100万啊。”但是后来呢，想一想，100万好像太多，50万就好，有没有？所以他的服业啊，他说：“哎，就折扣了。”那另外一个同学呢，就给他反驳说：“你这个只是想而已嘛，你还没有拿出100万啊，你知道？所以呢，你要增要减啊，随便你啊，对不对？”我说：“哦，这样也可以啊，嗯。”所以我们在那个佛学院教书，我是去佛学院的 啊。我上个月其实是去闽南教研究生啊，所以我在教他们大智度论啊，所以他那里大概有二十个学生啊，头脑非常好啊，但是有时候我说你们问题很多是很好啊，那也表示呢读得很少，所以才问题那么多。才问题那么多啊！我说好，没有答案没关系哈、啊。所以他接触了我们在台湾这里受教育的方式呢，他们就觉得蛮好的啊，因为他们在对岸的教育啊，跟台湾还是不一样啊。嗯，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三啊，精进觉知。那折法觉知圆满之后呢，他说彼由折法发情精进啊，就是我们如果检择了这个正确的法，当下可以应用的法之后呢，那我们就持续的保持精进往前，心不下略。这里的下略呢，在其他经文里面有时候是说是昏沉啊，有时候是昏沉，但是这里呢，我觉得它不是只有昏沉，它的下略应该五盖都包含，所以叫下略心啊。因为精进它对治的不能只有昏沉的，它应该是所有下略的，就是恶不善法都算啊，所以这个叫精进觉知啊。那第四呢，精进觉知那圆满之后呢，它因为持续的专注于他应该专注的目标嘛，所缘嘛，那他精进一段时间之后呢，他才能够升起喜悦啊，发生甚喜啊，殊胜的喜悦，远离爱畏啊，就是远离爱着啊，这个畏就是着的意思，远离爱着，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喜觉知。所以如果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呢，七觉知里面的喜觉知啊，我们产生了喜悦啊，这种喜悦是不会让我们产生执着的。一般我们呢在用功的时候啊，身清安或者念佛啊，念到自己身清安的时候呢，心清安的时候，我们如果稍微不留意呢，我们就会有所执着啊，我们就会比较说，哎，下一支香希望这个身心清安也是如此，有没有？我们就会这样执着啊，诶，上一支香比较好，下一支香比较不好，那我们就会想到过去的这个清安的爱着，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留意的了啊。因为每一支香每一个时间的改变呢，对我们身心啊都有所变化啊，除非我们得到禅定啊，或者是你很熟悉的一个修法，否则的话呢，我们的清安乐啊是时有时无的，对不对啊？时有时无啊。好，再来呢，第五个，有了这一些喜悦之后呢啊，喜悦之后，那我们身心能够达到清安啊，身心清安，远离出众啊啊，出众啊，因为我们的身心啊一向来都是出众的啦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有学习止观，那才会去除出众啊。那清安觉知之后呢，第六啊，他说由这个清安，那保持清安一段时间，他就能产生快乐啊。 有了乐呢，接下去就能够成就禅定啊。在阿含经里面呢、啊，经常都是这个次第呢是一组的啊，就是有了清安，得到内心的快乐，快乐之后呢，你就不会再想世间的五欲了，你就不会了，你只有专在这个禅定乐。所以呢，他有了乐之后呢，其实他比较快入禅定，因为他不想于离开那个所缘了，他就会一直保任，甚至于更深入。那他要得到定，就近水楼台了啊，就是他会顺到水到渠成啊，这个定觉知。那第七，有了定觉知之后呢，啊，由于这样的心安定，能灭除贪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啦啊。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灭除自己的贪忧，住在真上舍的境界啊，这个就是喜觉舍觉知。真上舍呢，就是行舍，行舍的意思啊，就是不加功用，任运而转啊，就是已经能够保持在这一种啊舍的状态啊，行舍的状态。那舍觉知修满的话呢，那他就生念住学习圆满啊，他也能够得到解脱啊。那这个是修内身，那还要他观外身跟内外身，破除我见啊。所以七觉知的内容啊，你看这些论点的解释呢，其实他讲得蛮细的啊，讲得蛮细。而且如果你套用一个方法进去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它是蛮实用的啊，它不是理论而已。好，那我们回到课本83页啊。那83页刮胡二啊，标题修细觉知应该要适当的对治昏沉跟调举啊，昏沉跟调举。那这一部七一四经呢，杂含这一部经，当初我觉得分段啊，很多地方多读几遍之后呢，我觉得它的分段不是很好啊，所以我在念的时候呢，大家自己把它标一跟标二啊，因为它的我切段的时候没有切得很好啦啊。好，我们来看这一部经。那这一部经呢，前面所说的其实跟上面啊，我们80页所看到那一部经，就是比丘们托钵时间很早，绕到经外道的经舍去坐一坐，那一个故事的前言呢是一样的。那接着呢，佛陀呢就说这边不一样的啊，前面是说七觉知开为14个，对不对？那这里呢，他就另外一部经呢，他就不是这样说啊。他说，如果有外道出家盗用佛法来谈呐 啊，那你应该啊这样问他啊。佛陀说，你应该要这样问外道。他说，如果心微略犹豫啊，就是如果说你的心啊已经没有力了啊，已经昏沉了，那你要修哪一个觉分？哪一个学分哪一种情况叫做非时修啊，就是不是恰当的时间修，你问这个外道，外道就哑口无言啊。那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心微略的时候啊，就是心昏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心调举的时候啊，调心犹豫的时候，要修哪一个觉分？那什么情况下是非时修啊？不恰当的修，这是第二个问题。他说，佛陀说，如果你这样问的话，外道一定是非常的惊慌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盗用佛的语言，但是他们实际上不懂得怎么修啊，他们就会起烦恼啊。那这一段呢，跟前面一模一样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一。那这边呢，他就佛陀呢就借着呢就开示这两种情况要怎么什么情况下叫做不适合的不合适的对治法啊。第一个啊，大家写一个一啊，如果心微略的时候啊，犹豫的时候呢，不应该修清安觉分、定觉分跟舍觉分。 就是我们已经有一点要昏沉了，身体很累啊，你不能再去观察清安定跟舍，你就会睡得更爽了。因为你说清安，他就会哦，天气很凉哦，他就会更睡着了。他说如果你昏沉的时候，你不能用这三个、哦、所以他说不适合的时间修、啊、所以呢接着他说心为略的时候啊，犹豫的时候呢，你不能够用这三个觉分，你会增其为略，有吗？你会增加他的昏沉。那佛陀举一个譬喻挺好的，他说就好像有一堆小火啊，你如果想要它就是燃烧的更好的话呢，但是你增加的却是焦炭，你增加的却是焦炭呢，它的火啊是会炽盛呢还是消灭？会消灭了，这样了解吗？啊，它本来就是剩下小小的火而已啊，你如果没有加那个木材，你反而加焦炭呢，它反而烧不起来啦，啊，反而更熄灭了。那所以呢，佛陀说，如是比丘啊，为略犹豫，如果修清安定舍觉知，这个是非时而修，增加懈怠故，有没有啊？所以这个是第一段啊，第一段。那接着下面呢就是第二段了啊，若掉心起，掉心犹豫，这个是二啊，你写一个二。如果我们掉举心散乱的时候呢，不应该修折法觉知、精进觉知跟喜觉知。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心已经很散了，你一直在说啊，我昨天用了这个慈心观，今天用不净观，你一直在更加的增加很多的这种折法 啊或者是精进的去思考它，它反而调乱呢，调举呢会增强啊，会增加调举。那佛陀就举一个譬喻，他说如果啊已经是一堆火啊，已经非常的炽盛了，你想要把这一把火啊熄灭，但是你增加的却是什么干柴，它反而燃烧的更炽盛。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调举心的时候，你不应该修折法、精进跟喜觉知这三个，这样可以吗？啊，好，我们来看84页啊。那什么情况是合适的修呢？啊，那佛陀呢讲了反面呢，他都会讲正面的啊。第一个，你写一个一啊，如果心为略的时候，就是昏沉的时候啊昏沉的时候为略犹豫的时候呢，应该要修折法觉知、精进跟喜觉知。就是当我们心昏沉的时候啊，你要去觉折法，哎，比如说你可以觉折什么呢？无常观啊，无常观啊，你昏沉的时候啊，很累的时候，你可以思维说，佛陀说人生无常，如果我们不把握住这个修行的因缘啊，还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努力啊的时候呢，那一旦这个色身败坏啊，你要累积这个福慧之粮就没有机会了啊。所以你要昏沉很累的时候啊，你一想你折法啊，折这种无常观来思维的话，它就能够让自己精神起来啊。那精进觉知跟喜觉知也是如此啊，比如说你可以去啊，要昏睡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思维佛的功德，或者是呢我们师长的功德、善知识的功德也可以啊，比如说你尊敬哪一个善知识，你就思维他的功德，那这个就可以产生喜悦心，能够让昏沉去除啊。那佛陀也举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很微小的火 啊，如果你要让这个小火啊炽盛的话，你要加干柴啊，干柴啊它就会烧得更凶啊，更好啊。那这个就是你用对方法啊。再来，佛告比丘，那第二行划线的地方 啊，这个是写一个二啊，写一个二。佛告比丘，他说，如果是调心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调举产生了，那你就要修什么呢？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如果心已经很散乱了，那你要修清安，你要去感受呢，这个身心它是有清安的，把散在外面的心抓回来啊，自己的身体上啊，那去注意这一种专注身心的清安，那慢慢的这个调动的心就能够收回来。那佛陀举一个譬喻说，就好像燃火 啊，你想要让它止息的话，你就放干柴进去，焦炭 啊，你放焦炭进去，它的火就会灭。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佛陀举的譬喻啊，是跟他那个法是对应的哦。你看他调动的心和调举的心，他说就好像那个火啊，已经燃烧得很凶了，你知道吗？我们调动的心，就是我们的心已经很调动啊，很散乱，就好像炽盛的火，你要把这个火熄灭的话，你要加那个焦炭，它的火就会熄。所以我们的心如果很调动的时候呢，你要去回把散乱的心呢收到身体上来，觉察自己身心的清安，你回到这个小的范围来，你的心就能够降服这一种调举，这样明白哈？嗯，那接着呢，佛陀就说啊，这个就是恰当的对治法啊。那大家看最后一行有一个划线的地方，有没有念觉分？这个念觉分就是一切坚住啊，这个你写一个三，写一个三啊，就是昏沉调举。那帮助昏沉跟调举的呢，两边都帮助的，就是念觉知，就是正念。所以念觉知呢，它是两边都帮忙的啊，全部都需要它啊，全部都需要念觉知啊。好，再来我们看大智度论，这个我们在前面第十页有讲过的哦，第十页啊，跟这里的大智度论卷十九一模一样的啊。他说，气觉知啊，可以分成三分啊，三部分。第一个就是心沉默的时候啊，你要让它提起来，就是要修折法、精进跟喜。那如果心动散了啊，散乱了，你要让它摄持令定，要修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啊。那个除啊，那个除就是清安啊，除就是清安啊。再来呢，就是念觉在二处啊，所以念觉知呢是在两边都需要的啊，不管昏沉还是调举，念觉知都需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念觉知它是能够集善法、遮恶法，如守门人啊，对我们有利益的才让他进来，没有利益的要挡他在门外。哎，你看佛陀他譬喻很好哈，这个大智度论的譬喻也是挺好的。所以我们呢，在阿含经佛陀也举这样的譬喻啊，就是我们正念啊，就像一个守门人啊，我们不要什么法呢都让他进入到自己的内心。有一些杂染法，如果你让他进入内心啊，你要赶他出去啊，是很辛苦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看到像我们对一个人啊，如果产生了这个仇恨啊，很难赶出去的哦，这个仇恨心啊，很难的，真的。你不管怎么样去说服自己呢，其实呢，内心里面对他都还是有一点疙瘩啊。所以我们没有了这一些没有了这些恶法，没有恶法之前呢，我们应该要保任它啊。如果有的话呢，我们自己就要赶快去除它啊。否则的话呢，这一些仇啊冤啊啊，它会障碍我们产生大悲心啊，仇啊冤啊。所以我们要修菩萨道的话呢，对众生要平等啊啊，这些怨恨呢， 那在内心里面要把它除却啊，如这里所讲的，没有意义的要给它除却啊。好，最后一行他说，若心沉默念于三法，那若心散乱也念于三法，有没有啊？好，我们看第三瑜伽师地论卷十四啊。那这里呢我就把它做成这个表格了啊，就七觉知可以看这个表格的归纳啊。杂含跟大智度论呢，他说心微略的时候啊，心微略的时候，心昏沉的时候，就是要什么念觉知、折法、精进跟喜觉知啊。那如果调举的时候呢，要念觉知跟清安定舍觉知啊。那瑜伽师地论呢，他说那什么是帮助我们修什么他，什么他就是修定啊。那修定的话呢，要有念觉知，还有清安定舍觉知啊。毗婆舍那就是修观啊。那修观的话呢，就是要念觉知、折法、精进跟喜觉知啊。所以它分成定品跟观品啊，这两种品啊。所以论书啊，都有他们的特色啊，他们的特色。好，那我们再继续看标题三啊，刮胡山。专精听法能断五盖，修气觉知令心会解脱啊，令心解脱会解脱啊。那佛在这个杂含七百一十经啊这部经里面呢提到，我们看八十五页啊，佛陀告诉比丘说，圣弟子清净信心啊，有清净的信心啊，专精听法能断五盖，修气法令其满足啊。就是呢，他如果以清净心来专注的听法，他就能够断除五盖，修气觉知，能够得到解脱啊。那五盖呢，就是这五个啊，贪嗔昏沉调举疑，气觉知啊，就是我们的气觉知。那接下去呢，后面这边那佛陀说，此气法修习满足尽性者心解脱啊。大家你等一下我要做一个表给大家看哈，尽性者心解脱，智者会解脱，贪欲懒心不得不乐，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贪欲懒着我们的心了，我们就不得不受这个欲乐了，你知道吗？如果你让贪进入到内心的话，你一定会受贪控制，然后你对他这一种欲呢，你就会产生乐啊。无明懒心会不清净，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有无明的话，我们的智慧是不明净的，智慧是不明净啊。所以离贪欲心解脱，离无明会解脱啊。那后面呢，他佛陀就提到说，如果比丘离贪欲心解脱身作证，这个作证的意思就是成就啦啊，得成就啊。那如果离无明会解脱，能够断爱福还有烦恼，慢无间等究竟苦边，这个无间等呢，在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是现观啊，大家有听过哈，就现观。但是这里提到现观慢是怎么解释呢？其实应该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解释，因为现观呢、啊，现观的梵文跟巴利文都是阿比萨玛雅啊。这个无间等是杂含的古意啊，杂含的古意。那玄奘大师就翻成现观啊。那现观呢，它有两种基本上有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现证，就是清证啊，清证法性啊。第二呢就是止息。所以我们这里来看的话，慢无间等，也许我们用止息慢比较好听，比较好理解，对不对？止息慢啊比较好理解啊。好，那我说要给大家画这个归纳哈、啊。 好，那大家我不晓得大家看书有没有这个习惯哈。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老师都教导我们要画一些笔记啊，比如说这里提到是心解脱，还有什么会解脱啊？那第一个是什么？尽性，对不对？尽性者会心解脱，对不对？那会解脱呢？智者啊，就是智慧啊，这是第一个解释了。那第二个解释呢？这个是什么懒心？贪欲懒心啊。贪欲懒心，然后它后面是什么？啊？懒不是贪欲懒心，它后面是什么？不得不乐啊！所以贪欲就是跟烦恼相应的嘛。那如果是会什么？哦，这个是无明，对不对？这是无明，无明懒心，会不清净。啊，所以他这个是无明啊。那所以呢，导师说，如果我们离贪欲的话，就心得解脱；如果离无明，就会得解脱，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看那个看一下脚注啊，大家看一下脚注。我有引导师的书啊，对不对？导师的《成佛之道》这里有提到说，离无明心解脱。啊，不，离贪欲心解脱，离无明会解脱。那这个无明呢，就是慧力，有没有？依靠慧力呢，那无明障碍得解脱。那依靠定力呢，贪爱得解脱。所以，如果按照导师的说明啊，你就可以这样分了。离贪欲呢，这里是靠禅定力的。那离这个无明啊，要靠慧力、智慧力。那所以一般我们讲定慧都要兼顾啊，这两个都是需要的。所以一般我们讲要离开贪欲啊，啊，或者是我们要得到清净的信心，这个都是跟禅定力比较有密切关系。所以我们如果有禅定力的话，它可以离五欲五盖很强啊。那如果是智慧力的话呢，它针对的都是无明的愚痴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听闻佛法、啊、要增加智慧，就是因为我们要增加我们的对治无明的力量啊。嗯，所以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随手啊做这样子的笔记啊，比较好记啊。嗯，好，接着呢我们看这个论点啊的解释啊。我们看论点的解释，《大毗婆沙论》呢，针对这部经的解释啊，如契经说，圣弟子一心熟耳听法。这个熟耳是什么呢？熟耳是什么？专注啊，专注的意思，专注听法啊，熟耳，它有这样子的词哦，汉语词典里面有这个词。佛弟子啊，如果能够一心专注听法，能断五盖，修七觉之，速令圆满。那有些人呢，看到这一部经啊，就非常开心了。为什么？我只要听法就好，就能够断五盖，不用修定，不用修观啊，多好啊，对不对啊？有一些人呢，就是看到经文都是这样想啊。所以我们看论点啊，论师啊，他们怎么讨论。问，这里有人提到说，要在意识修所成慧才能断烦恼，而不是呢在前五世的生得慧还有闻思所成慧能断烦恼。那为什么佛在经典会说一心专注听法能断五盖呢？这个是外人提问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分别哦，你把那个意识、哦、圈起来，还有五识、啊、圈起来。他在这里呢讲的比较细哦啊，我们看这个外人的问哦，他说意识呢才能够有修所成慧，才能断烦恼。前五识啊是不可以的，前五识只能有生得慧，还有闻思所成慧，它是不能够断烦恼的，没有力量断烦恼啊。那这部经论师怎么会通呢？答，他说依转辗转因而说啊，所以辗转因就是关键字了，他的理由就是辗转因啊。那论师呢就详细的说，他说我们听法、啊、是产生什么善的耳识，善的耳识 啊，我们听法是善的耳识。那如果我们听音乐啊，听新闻啊，这种是善的还是不善的？要看什么音乐，要分别说，对不对？不要中招啊，要学聪明一点。如果我是听佛号哎，那就善耳识嘛，啊，对，听音乐不一定是恶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有你，人家问你问题哦，你要说分别说，这样哈，要学学这个智慧哈、啊。所以善的耳识呢，就是我们听法的时候产生善的耳识，耳识无间就会转去善的意识。你看哦，它是有前五识跟意识，有没有？然后呢，再从善的意识呢，再升起什么闻所成慧，然后由闻慧再引生什么思慧，思慧再引生修慧，由修慧才断五盖。这个是很关键的。我觉得读论啊，它帮助我们理解经蛮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只有读经有时候是不够的啊。所以呢你看到、哦、它这里是有一个次第的啊。第一个是什么？善的什么耳识啊。这个耳识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前五识嘛，对不对啊？前五识。那第二个呢善的什么意识，对不对？善的意识。在阿毗达摩里面、哦、他们还没有分成七识八识啦，还没有，就是六识啊，就是第六意识啊。然后第三是什么？闻慧，对不对啊？闻慧。然后呢第四是思慧，第五呢修慧，然后最后才什么断五盖。那你看论师呢他补了好多个次第啊，对不对？他补了是经文没有的，经文只有什么专注听法，然后呢就断五盖了。所以你看哦，论师他加了这一边的内容，这个是论师加的，看到吗？论师啊他把这一些因果关系啊讲得很清楚。他说经文只有讲耳识，一心听法就断五盖，但是中间省略没有讲。如果我们不读这个论啊，你不知道其实它中间这一些也不能够省略的，你省略了它你没有办法断五盖的。你只有听法，诶，你说诶，我听佛法听了几十年，为什么我的五盖还是那么严重？就是因为你忽略了中间这些次第，所以就当然就不能断五盖咯啊。所以我们呢、啊、听闻佛法之后呢，你看哦，前五识或者是我们看经文啊，看经文是什么眼识，对不对？善的眼识。听法是善的耳识。我们诵经呢是什么识？口识。是什么？诵经是属于什么？什么识啊？你们去讨论一下哈，下一堂课再跟我说哈。诵经难道没有前五识吗？有哈。